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次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，台湾益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《绝处逢生》一书。书中采编了8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，在这些神奇故事中，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法轮功之后，都得以绝处逢生，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。
下面请听残疾女悲苦人生，修大法身心巨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、悲惨的人生经历。中逢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桂花降生在一座破庙里，不幸的命运也伴随她来到人间。父亲在她出生前已离开了人世，柔弱的母亲生下了先天严重残疾的女儿，不几年也因病撒手去了。家里仅剩下比桂花大4岁的哥哥和他相依为命，严重的残疾使他几乎无法行动，头部歪向后肩，口腔常年溃烂，口水直流。他的前胸衣服一年到头被口水浸泡着，脖子被淹得又肿又大，右胳膊弯曲变形，右手指伸不开，右腿不听使唤，走一步画一圈，瘸得很厉害。左脚踝骨常被右脚踢得血肉模糊，两腿无法保持平衡，走几步跌一个跟头，经常碰得鼻青脸肿，严重时只能在地上爬行。因大小便失禁，他的腿上常常裹着又脏又湿的裤子，可怜的桂花成了村里的孩子们追逐打骂的对象，甚至是成年人也取笑他。平日里桂花兄妹俩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，好不容易哥哥成了亲，嫂子进了门，破败的家似乎有了生机，但不幸的命运又降临到桂花头上。哥哥结婚不久，嫂子就把桂花当成了累赘，白眼加打骂，嫂子常常不给他饭吃，最后狠心的哥嫂竟把他锁在一间小屋里，几天几夜也不给他吃喝，多亏善良的邻居发现及时，帮他逃离了出来。19岁的桂花在别人的撮合下匆匆嫁给外村一个比他长20多岁的男人，总算有个自己的家了，桂花心里稍微踏实了些。但好景不长，成亲的第6天，丈夫就动手打了她。桂花含泪忍受着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时间长了有了感情，丈夫就会好好待她的。可桂花想错了，从一进门就嫌弃她的婆婆，老看她不顺眼，常因一点小事就破口大骂。一次桂花推磨碾米，因右脚右手不方便，只好用左手和肚子顶着磨棍磨粮食，走路都极困难，还要转圈用力推，一不留神磨棍的另一头翘起来，粮食被撅了一地。婆婆发现了就没头没脸的大打出手，桂花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。家里婆婆当家做饭，从来都是做两样饭，婆婆和丈夫吃细粮，给她吃粗的，他们吃新的，给她吃剩的。桂花怀孕8个月时，丈夫因一点小事疯狂地把她打得大出血，她和腹中的胎儿十分危险，狠心的丈夫竟没送她去医院。母子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临生产的前一天，桂花又被婆婆赶去地里干了半天活， 生孩子时丈夫不在身边，婆婆故意到街上玩，村里几位好心的大娘为她接生，还好母子平安。丈夫被人找回来，见生下的是男孩，态度才稍微好了点。一年冬天，孩子还在吃奶，丈夫从外边刚回家，婆婆就在丈夫面前诬陷桂花偷男人。不分青红皂白的丈夫上来就是一顿毒打，受尽屈辱的桂花彻底绝望了。肉体上的痛苦加上精神上的折磨，她觉得自己已被这个世界抛弃，她的存在似乎就是一个错误。这个世界除了孩子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她亲了亲怀中的孩子，喝下半瓶毒农药。她听说喝酒能使药物扩散得更快，又喝下一些酒，希望自己死得痛快些。然而命不该绝的她几天后被抢救过来，但她求死的心已定。第二次她就跳到井里，第三次又跳进河湾里，都被好心人救起。她想，自己活着这么难，为什么死也这么难啊？第四次她来到离村子较远的一片栗子林里，在树上系好绳子，刚要往脖子上套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老人，将她的绳子夺过去。然而这一切似乎没有让她的丈夫的暴行有所收敛。终于在一次遭受毒打后，实在忍无可忍的桂花从家里逃离了出来，奔到当地一家福利厂。她找到厂领导，哭诉了自己的悲惨遭遇，恳请厂里留她在这儿工作。好心的领导当即答应下来，决定留她打扫厂区卫生，并为她安排了宿舍。第三天她回家拿被褥时竟遭丈夫拒绝，她说，我得去赚钱为咱家还账啊，你不让我去怎么能挣钱回来？丈夫只好同意。二，修炼大法改变人生。1996年冬至，和桂花一起工作的同事介绍她修炼法轮功，她一听二话没说当即学了起来。桂花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从此改变了。桂花右半身子严重残疾，给她练功造成极大困难，但桂花丝毫没有动摇。当练第三套功法时，她感到右手手腕被一只温暖的大手握着，使劲往上拽，整个胳膊热乎乎的，很舒服。做头顶抱轮时，感到一股强烈的能量流在两臂上流动，半小时下来，残疾的右胳膊竟一点不累。听师父讲法录音带时，他觉得皮肤下仿佛有许多东西在窜动，浑身发热，嘴里口腔壁上则好像有一窝虫子在爬动，怪痒痒的。他明白是慈悲的师父在为他调整身体呢。随即溃烂的口腔变好了，不流口水了，歪着的头也正了过来。修炼还不到两个月，他家后面的邻居突然失火，桂花什么也没想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残疾人，双手提起两大桶水向邻居跑去，一到现场连桶带水扔在火上，看见他的人都愣了，桂花，你提了两桶水，你的胳膊好了，腿能跑了，这是咋回事儿？桂花这才发现自己向上弯曲的胳膊能伸直了，右腿也好使了。她激动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，竟一时不敢相信在自己身上的奇迹。后来当地辅导站组织学法交流时，辅导员让她发言，谈谈自己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巨变。发言时她举起已能伸直的胳膊让学员看，但右手的三根手指仍没张开，当时辅导员指着他的手喊张开，桂花有些为难，辅导员又喊张开，他还是有点局促，直到第三遍时他才仿佛醒悟过来，坚定地答应了一声，慢慢地张开了36年没张开的手指。在场的学员们亲眼见证了这个奇迹的发生，无不为大法威力所震撼，顿时全场掌声雷动，桂花禁不住热泪盈眶。36年的病痛折磨，36年的精神痛苦，修炼了法轮大法竟神话般消失了， 桂花终于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，这是幸福的泪，这是感激的泪。此时此刻，桂花的心情用尽世上最美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。桂花变了，不仅身体完全康复，而且精神愉快。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苦难，明白了人生中许许多多想明白而不得其解的问题。他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在家里，桂花不计前嫌，慈悲照顾年迈的婆婆，宽容对待专横的丈夫，细心照顾孩子，把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丈夫和婆婆对她的态度改变许多。容光焕发的桂花准备回家看望多年没见的哥嫂。当她走进从结婚后就没回过的村子时，远远听到一个人说，这不是桂花吗？怎么不像了？另一个人说，这怎么会是桂花？残疾的那么厉害，恐怕早死了。当确认真是她时，娘家人都惊得目瞪口呆。在工作单位，桂花更勤勤恳恳地工作，早来晚走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一次骑车上班的路上，桂花拾到50元钱。尽管家里生活困难，但她悟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能占别人的便宜，丢钱人肯定很着急，就将钱交到厂办公室。厂里写出大红喜报，表扬她学雷锋，拾金不昧。桂花立即找到负责人说明，自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才这么做的。同事们都对他肃然起敬。1998年福利厂裁员，桂花下了岗，婆婆又患了老年痴呆症，她既要伺候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，又要照顾邻居家一孤身老人。买回几个火烧，桂花舍不得吃，给婆婆、丈夫、孩子和孤寡老人一人一个，自己却吃窝头。孤寡老人去世后，他住的房子里又搬来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。二老平时无人照料，善良的桂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照顾他俩的责任，端水、送饭、洗衣，几年如一日，比亲闺女还周到，直到二老去世。因家境贫寒，加上给婆婆治病，丈夫也病倒，请医买药，欠债不少。为还清债务，桂花承包了9亩地，包括4亩半栗子林、4亩半庄稼，外加2亩菜园，开了一家磨坊，一人顶几个人用。大法的超常在他身上充分展现出来，每天干几个人都干不完的活，晚上回家照常学法练功，第二天照样精神饱满，又开始一天的忙碌生活。更神奇的是，一次听完师父讲法，他关上录音机，拔下电源插头，准备到河边去拾柴火，但耳边仍是师父讲法的声音，清晰有力，不是幻觉，而且一直讲到他拾完柴火。1999年，邪恶势力开始对大法迫害，桂花家成了派出所警察关顾的重点，威胁、抄家都没吓倒坚强的桂花。一警察问，你说法轮大法好，好在哪里？桂花说，修炼大法使我这个残疾人变成了一个健康能干的人。你看，我头也不歪了，胳膊也能动了，腿也不瘸了，口水也不流了。你说大法哪点不好？警察无言以对，多次骚扰，桂花都跟他们讲自己修大法后的身心巨变。桂花的正念正行震慑了邪恶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来骚扰。今天，桂花依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清真相，揭露邪恶的迫害。她知道自己的身心巨变就是最好的真相。她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让更多的人知道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
下面请听，脑瘤切除后瘫痪数年，独转法轮两月恢复行走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1994年得了一种怪病，右脚突然神经疼痛难忍，在医院检查有腰椎增生，为早日解除痛苦，在医院做了手术，花了6000多元。回来后一个多月病又复发，到处求医吃药也没用， 我姐姐于是又凑了2万元，找了一个专科医院检查，说是有脑瘤压迫神经，找了最好的手术医师做了切除手术。谁都认为这次是彻底把病治好了，可是不到几个月病又复发，而且更加严重，天天睡在竹床上，电风吹，病发时用冷水浇，吃的是冷饭冷菜，妻子为我接屎接尿，到处奔波。由于疼痛难忍，我几次想死了算了，找医院，医师说没有别的办法，这是手术后遗症，于是我就写好了遗嘱，等待着死神的到来。98年6月，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一本书《转法轮》，并说这书很神奇，你看一看吧。我当时半信半疑，我以前也是一个不信神的人，我拿起书看了起来。第一天我只能看一页，以后逐渐越看越感兴趣，我白天看，妻子晚上看，结果我精神大有好转。一个多月后，有天晚上我开始下地扶床边走几步，从这以后我就慢慢地站起来练功。冬天晚上醒来时身上衣服都湿透了，我感到奇怪，这么冷的天怎么会出汗呢？后来我在转法轮中才悟到，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在患病期间，我有许多事情总是想不通解不开，我一生哪来这么多罪过，做了2次大手术，切除了肿瘤，为什么病还不好转？通过学大法，我所有以前解不开的谜都解开了，大法点亮了我修炼大道的明灯。师父说，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没有病，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，就唯有修炼转法轮。师父的话句句千真万确，由于大法的威德，2个月后我就能站起来练功了，坐起来自己吃饭上厕所，人人都为我高兴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的身体不断地发生变化，现在能干很多田间劳动，走十里路都不觉得累。从我的亲身受益，我真正体会了大法的神奇，所以我要告诉所有世人，是法轮大法使我起死回生，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《骨髓空洞症患者修炼半年获新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在十几岁时就有多种慢性病，亲朋好友同事都知道我是个药篓子。结婚后丈夫不让我干重活，但毕竟还能正常上班，能干家务活。可是在38岁那年一天夜里，我突然得病，左侧身体从头到脚又痛又麻，大腿骨头里就像有根冰溜子似的，冰得我疼痛难忍，彻夜难眠。到市里的专家门诊用核磁共振和多种仪器检查，发现整个脊椎骨里骨髓缺少，而且脊椎骨的各个关节呈波浪形左右弯曲，从颈椎到坐骨多处骨质增生，左侧身体从头到脚肌肉明显萎缩，感觉迟钝，左小脑萎缩，左眼瞳孔缩小，确诊为骨髓空洞症，而且是胶质的。医生告诉我，这个病程最少有20年了，没有20年发展不到这个样子。骨髓空洞症在世界上很少见，而且这种病肌肉呈继续萎缩，也没有治这种病的药，只能用鹿的骨髓和多种微量元素维持生命。这真是晴天霹雳，不但不能干家务活，而且躺的时间长了，左脑左侧身体受不了，每次连半小时都坐不住，真是痛不欲生。我痛苦绝望，丈夫女儿心中焦急，亲朋好友和同事都为我惋惜，上哪儿去找鹿的骨髓呀？没办法，只好用牛猪的代替，缓解点疼痛。1996年，同事的母亲是练法轮功的， 他给我送来本转法轮经书，告诉我，你现在练不了功，就先看书。我当时躺在床上，一口气就看完一遍转法轮，接着我又反复看，看着看着发现左脑不木了，左腿也不疼了。又过了两个月，我就觉得我的左腿从骨头里往外热，我就到练功点上学功，回家练。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呈波浪形左右弯曲的脊椎骨全直了，骨质增生也好了，肌肉不但没继续萎缩，而且恢复了正常，并且在这期间多年的甲状腺肿大全好了，而且原来的多种慢性病全都好了。但是在练功初期总是吐带硬核的黑痰，现在家务活全都能干，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，白天也不躺着也不累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说是奇迹，时间长见不到我的人以为我已不在人世了，可是我不但还活着，而且还活得越滋润，个儿还长高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我告诉大家，是法轮大法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幸福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我在法轮大法中获得了新生。
下面请听化学药品引发严重后遗症，修炼大法排净毒素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遇到一位大法弟子，他给我讲述了一位同修的真实故事。在东海之滨有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，村庄里有户人家世世代代积德行善，这家的主人特地做了一块大红匾，上面镶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积善堂，挂在自家的堂屋门头上方，并经常用积德行善的道理教育一家老小。这就是这位同修的老爷爷之家，他的爷爷和他的父辈都深受祖先这种传统美德的熏陶，他是第四世了，奶奶生前经常给他讲积德行善的因果关系，拿他爷爷当例子，说你爷爷十年的戎马生涯出生入死从没挂过花，这不神奇吗？这就是祖辈上积德行善的善报，从而使他懂得了善恶有报的天理，心灵深处埋了积德行善的种子。他从小就恪守祖训，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为以后的德法结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他参加工作后任劳任怨，不计个人得失，领导对他很信任，总是把他放到重要的岗位上。不幸的是，一次意外事故中他接触了一瓶化学药品，20分钟就中毒晕倒了，从此酿成了悲剧，单位领导只好让他回家休养，只发生活费。后来越来越严重，出现痴呆，失去记忆，右脸血管痉挛，出现剧烈的咳嗽、头晕、恶心等症状，心音很低，早搏频繁，心脏跳两三下停一下，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没有一个好地方。他由一个健康的青年一下变成了日夜得有人守护的危机病人，他一旦着凉立即休克，就这样他连续出现生命危险6次，幸亏都被及时抢救过来。在这期间所有的大医院他都去过了，找了不少专家大夫，诊断结论是目前我国没有药能排这种毒，这种毒越犯越厉害，只能在家休养，但他身边不能离人，如若再出现休克，超过3分钟不抢救就回不来了。全家人都为他着急犯愁，一个好端端的家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搅得不安宁，母亲哭，丈夫愁，刚上学前班的孩子心情沉重，还不会写字，却天真的用拼音写了一张纸条，救妈妈，急救电话打120，压在电话机旁边，一家老小整天提心吊胆，没有欢乐。他艰难地挣扎在死亡线上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1997年底，有一位好心的阿姨送给他一本转法轮，并告诉他说，只要认真学法练功，真心按照真善人修炼，提高心性，师父就会给你净化身体的，把你身体的病业从里到外逐步的都给清理掉。 他开始读转法轮，开始几页几乎什么也没记住，但他还是继续看，一口气看了十几页。蓦然间他感到身体很舒服，心慌胸闷恶心的感觉减轻了许多，他手捧转法轮如饥似渴地读起来，越看身体越舒服，身体相应地感到轻松了许多。他迫不及待地想参加练功，但由于身体太虚弱了站不住，他只好先练盘腿，每次只能单盘一两分钟，腿疼如刀割，但是却感到身体轻松舒服，于是一天到晚总是盘呀盘的，从三分钟增加到五分钟十分钟。他就这样刻苦学法练功，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不经意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觉得滑溜溜的，不那么发涩了，也不那么粗糙了。盘腿一个多月后，他又试着站起来练动功，但却很难，体力不支，只做一个动作就心慌得了不得了。他想，大法这么好，再苦再难我也要练下去，坚强起来。他咬紧牙坚持做了第一套功法的第一个动作，连做了三遍，渐渐的能做第三套第四套功法了。第二套功法在他来说难度就大了，心脏早搏频繁，咯噔停一下几乎都站不住了，憋得厉害喘不上气来，但是他自始至终坚持着。三个月下来身体渐渐好起来了，头再也不晕了，失眠症也好了，头脑恢复了记忆。慈悲伟大的师父用了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就把他身体调整得这么好，从那以后他不用父母丈夫照看了，可是他一练功身体就出汗，而且汗味难闻，大冬天练功也要出汗。他就纳闷，问一些老学员，他们说，你不是中过毒吗？那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往外排毒的吧。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是师父的生日，他心情无比激动，为了祝贺师父的生日，他想，我要双盘上腿。此念一出，果然双盘上了，坚持了十多分钟，就这样练了不长时间。他打坐练功时不断的点头，大周天通了。他根本没想到这么快就在自己身上出现了奇迹。他每天学法练功，从不间断，持之以恒。开始看一遍转法轮要用十来天的时间，一个月只能看三遍。每当他看到第三讲时就消业，原来的病业都翻出来了，三天五天最多一个星期就好了，就这样循环往复。就像师父在病业经文中讲过的那样，他记住师父的话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转法轮没三天好日子过就又消业。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，他一定要闯过去。有一次宵夜，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，就像要休克似的。他坚定地相信师父，坚定正念，相信自己能闯过去。他就让丈夫把转法轮放在自己的胸前，两三分钟后就好了。他对师父更加感激，他在大法修炼中勇猛精进，从不懈怠。半年后的一天，他觉得浑身发烧，他知道这是师父又一次给他宵夜净化身体，烧得他实在难受极了，忍不住拿起体温表想量体温，刚要量体温表摔在地上断成两截。他这时悟到他能顶得住，他想总比休克的滋味好多了。他躺在床上滚了半天，最后睡着了，一觉醒来烧退了，身体太舒服了。原来身体一年四季都冰凉，冬天盖四床被子还得用暖水袋，现在浑身热乎乎的了，凉气被师父清除了，要命的休克消除了。他让妈妈摸摸他的手脚，有体温了，热乎乎的，也不怕冷不怕凉了。一年后他大周天通了，打坐时有起空的感觉，走路骑自行车像有人推一样，身体轻飘飘的，此时他全身疾病奇迹般的全好了。慈悲的师父给了他新生，还给了他青春，他整天乐呵呵的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，父母见人就说法轮功神奇，治好了女儿的不治之症，真是奇迹呀。
他的脸色也变好了，鸿运的恰似莲花绽开。一年半后，他卯酉周天通了，打坐时摆头，先左摆后右摆，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只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了，只剩下思维了。有时感觉自己坐在微波荡漾的水中，其乐融融。他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，一步一步实践了师父书中讲的修炼的过程，因此他十分珍惜这万古圣缘，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修心性，精进不止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